在拍戏的时候，我把自己隐藏在角色后面。
医生，我这个墙撞了，他不会走的。
墙崩了你，你敢说我们家小六子找死？
用心去塑造人物，演绎更多的人生。
我跟你说，打游戏这条路啊是走不通的。
生活之中，我愿意跳出演员的身份，去享受人和人之间相处的真诚。
来，
幸会，
欢迎来深圳
啊！家是因为爱有了一份责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家一直在心里。走在回家路上，是重新出发的起点。脚踏实地，身体力行的付出，是回归内心的沉静，以身作则，不忘初心的前行。我是邵兵，与你走在回家的路上。
从武汉那边坐过来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还比较近。
你能不能讲武汉话呢？他们都是武汉人，你说的武汉话呢？
我们说的武汉话不像他们下午，
这
他们怎么听得懂？哎，我以前你们俩，
你就想讲武汉话，
得的，我就想武汉话，
武汉话亲戚。
邵兵有快一年呗，没回。
一年多了，没见你们了。这次啊，把哥几个叫过来做一点公益事情，然后知道那个蓝天救援应该也听过，
他是在网上看到过。
对，他这个公益组织也是个自发的一个
民间组织。
对，然后呢，我们呢一起过来看看，有一个4天3夜的一个体验，然后看看这帮人啊是怎么生活的。
了解。
我这两个兄弟来一起来帮着一起来做这个事情。
Yeah, OK。
我是武汉人，今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那个时候在想，我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做点什么，我能为这个社会尽什么样的责任。所以在知道蓝天救援队这个组织后，我觉得我应该来，必须来。责任不需要挂在嘴上，责任是想好了就去做。
这车叫什么名字？
吉利。
就跟我们那个喜欢的词儿一样，吉利嘛。
愿我们就是体验也是一个吉利，是吧？是那个。
当然，所以要选择这个车
啊。
比较宽敞的，我觉得适合胖子坐，是吧？
啊，我觉得很舒服。
到了，走，拿行李走了。来开个门。
欢迎，
你好，好，把行李拿着。对，来了。
来，我们把东西带上，我们先进宿舍吧。
哎呀。
好，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宿舍啊。宿舍里有几个注意事项。第一，是在宿舍里是不允许抽烟的，而且在这个院子里都不能抽烟。然后从这边出去之后，直走的话就是洗手间、冲凉房都有。明天的话，我们早上我们还有体能训练，所以今天晚上要早点休息，11点左右我们就要关灯。然后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从这里准时出发。
来，谢谢，很期待的明天。
好，那就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好，明天见。
我给你看张照片，
哇哦，
你看看，我们曾经在东湖啊，我就是小时候干这个的，然后我们就是这么大，大概十五岁吧，
十五六岁，
八四年，
所以这是八几年的照片，那么一个小照片，所以对我来说，真是非常非常的珍贵。你看我都是包了好几层，我就怕它粘上了。哎呀，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一起关系特别特别好，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经常的在武汉在一起聚。
我们两个是82年跑训留下来的，83年第一次打的全国 少林比赛，在杭州西湖。
这是在我们队里边的，我们俩打架是打的最多的。
二兵啊，
是每天打。为了什么打？你记得吗？
第一次在杭州比赛前，头一天下象棋，毁棋。
毁谁毁棋啊？
你毁棋呗，谁毁棋？
我怎么记得是你毁棋的？老子打死你们了！每天打，然后经常的，我们倒一直在问你们，大家说谁打得过谁？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输赢。你们对明天的事情有什么想法吗？
应该没问题吧？
那今天咱们就别说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呢，还得有那个体能训练。虽然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跟我一样老了。但是明天还得啊，
好 ，OK，
晚安
，OK，
晚安，
好了
，OK，
晚安啊。
你说有没有向社会的爱心人士知道你们这个团队了以后，他们有没有那个献爱心来？就类似于
这么说吧，正常情况下商业赞助我们是不接受的。
哦，商业赞助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个人赞助我们酌情会接收。但是有些时候。真的不忍心去收。打个比方，我们去年哎，那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帮那个找一个老人，在家附近的山里走失了，找到人已经不在了，然后人家拿了钱给我们感谢，你说这钱我们拿不拿？
是吧？
真不能拿。
不容易啊。
他是各行各业完全都是自发的那种组织起来的民间的，
就在这里啊。
对，
其实我们的想法是集合全国各行各业的力量，来做一件就是说说得好听点是利国利民的事情，然后说的 low 一点，至少是能自己学到一些安全的常识，然后户外的知识、急救的知识，也其实也挺好的。
这是个全国的行为还是什么呀？
目前来看，它其实是算联盟制的。
每个地方都有蓝天，
对对，
就是每个省市、
每个省市都有然后我们是主要是负责深圳以及广东。
它有个联盟，
对对对，
也有很多人，全国性的那种。
全国玩户外的应该九成，应该都知道蓝天。
他们可能玩户外的人也参与蓝天，
对，有的是有参与。蓝天大多数的队伍最一开始都是做山野救援的。就像我们志愿者升到队员，可能会学习识图，就包括等高线的识别、西北日三步法的使用，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东西。而且我们在当中就是有很多确实就是老驴，所以他对周边的地形地貌
都很
熟悉，包括路线。所以我们去做这些，
然后怎么样召集起来呢？大家，
我们有个网站发帖，或者是有个群，然后我们定时的会有一个培训，有拉练啊，或者是演练啊，不定期的会有一次这样的一个训练活动。生活当中我们平时都要去训练，因为只有在战场上的时候你才不会手忙脚乱嘛。
输队的时候我们是会在群里面发备勤信息，比如说我现在刚好我有空，我可以在群里面备勤说我有空，那我在龙华区，他在龙华区，如果他也报名了，我们协调中心去协调这个事情，这第一梯队就可以先走，然后第二梯队作为补充啊。可能我们到了现场看了环境之后，如果说第一梯队能解决得了，第二梯队就不用出了，都是就近的那个协调中心会去做这些事情。
大家都吃好了吧？那就下午我们继续有那个团队的。
好吧，好吧，
好吧，辛苦了，辛苦了。
各位伙伴好，今天的话给大家讲的是这个 CPR， 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心肺复苏这一块。大家经常听到的那个所谓的人工呼吸只是其中的一个模块。我们心肺复苏顾名思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心脏方面的，第二个是肺部这一方面的。所以我们平常讲的人工呼吸都只是针对肺这一块的。然后这里要跟大家提一句，我们这个心肺复苏大家今天学了之后回去如果是要练习的话，一定不能在活人身上按，这不是切记的。
这是很危险的。
对，只有当他又没有意识又没有反应，同时又没有呼吸
的情况下，
对，
我来演示一下。现场环境安全，
然后先在他耳朵两侧大声呼喊，
先生你怎么了？先生你怎么了？
第二步我们来判断他有没有呼吸，如果六秒钟我们判断他是没有呼吸的话，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无效呼吸。
1005 1006无呼吸无反应。快来人啊，这里有人晕倒了，现场有会急救的吗？出来帮我。这位先生请你帮我拨打120，这位先生请你帮我拿下 AED， 顺便来帮助我，谢谢。
寻求了帮助之后继续下一步操作。 我们在给他做按压的时候，首先按压的位置是我们的掌根的位置，不是手掌，是这个掌根的位置。掌根位置在他的胸骨的下半段三分之二处，两个乳头连线中点的位置。好，开始。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那么我们在按的时候，这个按的速度我们要保持每分钟100到120下的这样的频率来进行按压，也就是说我按这个30下控制在15到18秒按完成。按完之后，我们现在开始给他做第二步，就是做人工呼吸这一块。气道打开，我们有个是仰头抬合法，仰头把头仰起来，然后抬他的下颌。那么抬到什么位置？我们这个耳垂啊跟这个地面是垂直这种状态，这个状态是说明我们的气道完全打开了。哦。抽完两口气之后继续来按压，我们一直持续站二，摁到这个 AED 这个机器到了为止。第一步开机，第二步我们就贴上电极片，把这个 AED 机器跟人连接上，让它进行分析。
建议除颤，不要触碰病人。
送他是不是可以找
自己的被电死？
对，就换句话说，你可能要多救一个人呢。
按下放电键，
这个时候就可以按下了。
开始心肺复苏。
跟他的那个节奏走。
跟着他的节奏来。
我大概能看懂了。
这是我们整个完整的流程。
精彩。
来，每个人来一个假人，来练一下。
我还在那个。
好，可以来。
我就学一下按压。
对，直接按压两乳连线处。按压的时候眼睛是看着上患的面部。他喊出来会声音，对，
十八、十九，
他用力
了。到那个以后。
吹的时候要看他的肚子有没有起伏，两次就 OK 了，对。也不用太大力，就是一口气均匀的吐出去。好，两次完之后迅速的回到点位上，对。07 08 09 11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对，马上跟
睡的时候对开始。对，一般
再回来
记着，对，这边小鱼去压着这个，然后直接捏着他的鼻子，这样就可以。
行，我大概明白了。
你们也说一下自己对这个就是说公益救援组织有什么样的就是说想法，或者是当时怎么知道的，或者是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我们平常都在聊。
我们这次来其实我觉得这个活动特别有意义，所以经过了一天的那个，一个是体能训练的，还有一个高空那个叫什么，应该是绳索
技术。
我觉得的确是不容易，而且就是说有很多东西是都是专业的，急救啊，还有一些救援呐、还有一点就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你们作为民间的组织是自发的，是起源于什么样的一种初心过来的？那平安，你来说一下。
因为我是从深蓝筹备开始进入队里面的，起因是我在我老家也是山西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啊，而且我在接触公益救援之前是做义工的，他其实是整个一个义工分做了一个分支，他比正常的义工做的。在救援方面可能更专业，他需要的专业知识更多。
因为你的可能比较特殊，你这从专业到专业，你知道吗？不一样，有很多都是小白嘛。我特别想知道这个妹妹啊，
雨涵也讲讲你怎么入的队。
对，其实我入队我就想学点医疗知识，反正周末也有时间也没事干，就来学学，然后就跟他们马上跑就跑上瘾了。出队救过人之后。就觉得心里面，挺有满足感的。
踏实。
一到山上或者是一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份责任感，就没想其他的了。
其实说到责任的东西，肯定是有家庭。要比如说我们说此责任，在这个年纪里面，就是对家庭责任。我相信参加这个组织的话，应该有很多的那个出勤。 所以你怎么在家庭之间能做这么一个平衡？比如说，
因为我参加蓝天之后，我身体也好了，我也不感冒了，然后我心情也好了，也不跟老公吵架了。
就把家里放到那上面了，是吧？
然后我插句嘴，你出队的时候，你婆婆说什么？
婆婆说什么？对对对，
说我是家里的活菩萨。
真的，
他们都很支持。
记得，
就可能有一段时间没出去，然后在家里面心情就不是很好，我老公就觉得我是不是缺钱买装备了，就赶紧转点钱让我赶紧买装备出去玩去。
我说这个可以治愈很多的那种，譬如说抑郁啊，或者可能
我觉得天天出来跑一跑，山上走一走啊，救救人，帮助人，肯定不抑郁。
对，他主要有一件事儿干，而且呢就是干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可能
对我自己心里啊也有满足感。然后回家呢，我看谁都顺眼，看我老公怎么看这么好啊，所以他们都支持我呀。
你呢？
然后我也是对这些那个专业的能力技能是不太懂，就比如说我就喜欢玩户外的啊，你们喜欢跟我一起玩，我就带着你们去跑去玩，满山遍野的跑，这样。什么打动我，就是因为有一次是我带队户外的时候，是出现一个溺水的现象，溺水之后真的是都没有发现他溺水了，然后我们去找的时候一看没有看见啊，人在哪里啊，然后潜到水底之后看见他瞳孔当时就睁开了，手就是求生那种欲望，睁着手要让你救我那种，但他没有办法去就是吼出来，后来在3到4分钟才把他从水里拉到岸上。我们也就是一样，刚开始学了皮毛的功夫，就在那拼命的按压，也不知道怎么办，突然就有一个人说是蓝天的，然后告诉我们啊，你现在有呼吸了，不用再去按压了，你看你们这一帮人不这么不专业，出来户外风险多大。然后我们当时也报了警，一直到了凌晨12点才把这个伤员跟他运到救护车上。刚开始在医院急救的时候，他父母就是冷面对着我们，一直都没有给我们好脸。到最后回他从正中房里出来了之后，他的儿子跟他母亲说啊，我没有关系，要感谢他们，是他们救了我。那时候他就我们才会有觉得有那种心里有那种欣慰感，
这是对你来说是很满足。
对对对，非常的满足，我觉得从来没有这种就是这种现象，这种成就感。
所以我想在座的这帮兄弟们都大概来自不同的那个行业，
对，
不同的素人参与的这个有意义的事，在你们之间呢会产生很多的情感，你知道吗？我听说去年你们这边有2个兄弟，是不是因为
救援的时候？对，也就是我们一直不想提的事情。
那个救援的时候我在，当时是我们4个人一起上山，因为有一个摔伤的从悬崖上掉下来，肋骨啊都摔断了，当时也是掉在那个潭子里面，我在前面负责搭建那个绳索，先把那个伤患从悬崖顶上运到下面，但是那个地貌是非常险的，而且它那个悬崖不是一段之后又一段，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前面处理那个伤患，重点可能都放在伤患身上，但是后面还有10几名驴友需要从上面悬崖下来，他们是没有安全带，那我们那2名队员呢就把身上安全带脱下来给他们，下完一个再把那个安全带再拉上去，再换一个再下来，就这样。最后一名驴友下来的时候，那个水已经涨上来了，因为那是一条溪谷，就是那个水下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地方躲的，那他们两个明知道那个水来了没地方躲，还能把安全带
给别人，
还要保证最后一名驴友安全了，这个时候2个人是没有办法逃生。我有的时候回来我也在想，如果当时换成是我，那一瞬间啊，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那一瞬间我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那可能说有给我思考的时间，可能那一刻我的反应啊，可能我真的做不到他俩那样。那个全部是大石头，对，那个水
被
冲下来，
直接给冲下来。
他们两个当时就是一直也是我们比较难过的地方，就是身上的伤比较多。那个水下来的时候，下面全部都是大石头，
撞的那种。
对，
然后那个
头盔，2个人头盔都撞烂了。所以当时可能在场看到的人可能一直都会心里面都会比较那个，因为从头到尾我都在，所以可能一直就比较难过了。 他们两个是我们队里真的最好的人，而且心态方面啊，他们是完全可以接受自己这种方式离开大家，啊，离开家人也好，他是可以接受，可能说我们更加难以接受。
我并不认识这两个牺牲的队友，但那一刻我才真正的意识到加入蓝天救援的意义，不是助人为乐，而是直面生死。他本可以不去经历这份考验，不去承担这份责任，甚至可以不做出这样的选择，可他们就是做了。最让我动容的地方，恰恰是他们把热爱化成责任，即使没有任何物质上的回报，即使面对生死，让我觉得这就是八个字：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刚才接到9958的一个求助电话，在我们的二号标，就是4202的二号标，然后有一个年纪稍微大点的人，现在有个受伤，然后腿部出血，他说无法自主，这的话有可能会
骨折，
但是也有可能会其他的，比如说脊椎伤之类的，对，所以的话呢，刚才已经报过警了，我们跟那个警方已经核实过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启动备勤
，OK，
好吧
，OK，
好，嗯，准备集合。来，在前面这边集合吧。哎，三位，我们那个现在有个情况，咱们得可能得出去一下。
哦，好，
好吧，来，我们就外面集合。
好，
好嘞。全员都向右看去。好，向前看。好，那个我说一下任务啊，因为那个刚才在我们梅林后山4202号标，那个有一个人受伤，腿不动不了。有大出血，所以的话我们得需要带上担架，带上医疗包，因为它涉及不到高空，所以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带绳包和技术装备，但是要带上我们的三叶装备，因为马上天黑了，所以我们的头灯手电必须要带。我们现在是八个队员，然后还有三位志愿者啊，志愿者可以作为一个观察，同时可以协助一个救援，就感受一下救援的一个气氛，好吧？现在就准备一些整装备，带上我们的东西，然后我们的水，带上食品。OK， 有问题吗？
好，
解散。
我们需不需要帮你拿点什么？
这你们一人一个。
你走吧，
出发了。
嗯。
我们这次呢，主要是以演习。就演练，因为演练的话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因为就是要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救援的气氛和这种辛苦度。对，按正常来说的话是救援，就正规救援是不允许志愿者参加的，对，因为这样的话是最主要是怕志愿者的体能，大家的熟悉度、装备和这种认知，对技术他达不到这个层次，所以的话一般是必须是要求队员以上才去参加，但是志愿者的话可以去参与这种后勤保障啊，可以去做一些辅助的一些事情，包括可以让他们在演练过程中可以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体验，这样的话对他们后期的啊装备也好技术也好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们过去的话主要是去体验你们实际什么一个事情，
对，是
就
是
实地救援的一个
状态，对，实地救援的一个状态。
你们会经常的在就比如说每个月或者经常的会有这样的演习吗？有的会有演习吗？
有，我们有时候就是两三个月会做一次小演习，然后呢，一年会做一次大演练。到了。好，我们这边的话，目前是海拔的话，可能得需要有50米左右啊，我们大概海拔100米左右。那等会儿的话，那个分员在前面导航啊，信仰在后面收尾。啊，在后面设备，然后呢，我们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有任何问题的话一定要随时呼救，好吧，一定要注意脚下，因为山里这边山里的蛇比较多。来，大家把对讲机测试一下 CQ 闪电呼叫，
叉烧
宇航叉烧，
阿波叉烧，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检查一下自己的装备，然后分员走前面带路，跟着走啊，中间距离稍微那个拉开一点点，不要跟得太紧。
现在开始那个爬升，注意一下脚下有那个，免得踩空石头。
出汗没？
我这里面已经出汗了
啊。好，你看我穿短裙就好了。
对，
注意脚底下，
别把脚崴了。
注意脚底下，
重心稳一点。
查到我们已经到达是4号02号标，
3号点的2号标。
好的，最好再确认一下他们的方位。
我们再确定一下跟伤员的距离和位置。
他发过来的话就是刚好一个拐弯的地方，
拐弯就在这上面，你看这里目前的轨迹显示在前面有一个拐弯的线路，
过了前面有个大转弯，正好我们点标的2号点与3号点中间有一个那个拐弯口，应该就在那个位置。
OK
好吧，
好，行，继续。
好，
再加把油，马上到。
哇！小段，你发现是在那个道路的左侧。
李先生在吗？身份证、医疗，
对的，
上方，伤情。
记得戴手套啊，
做好防护。
小心！
大家注意，附近的树木可能有马蜂。尽量不要触动树木。
安全员波哥，看一下，检查一下附近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风险。
等待一下，
波哥检查一下周围四边有没有不安全的东西。
这哪只脚啊？
左脚
是吧？
对。
小腿。
对。
好。这里是吗？
对。
我先帮你清理一下伤口，帮我看一下。
怎么样，感觉如何？
不能动，一动就很疼。好，那你别动，可能是膝盖骨裂吧。我先帮你包扎一下，然后到医院那个仔细检查一下。
好，来，那个杨哥大家过来之后把担架组装起来吧。
对，担架可以先来。
那我们能抬担架吗？
可以啊，
可以抬担架。冷不冷，这位先生？
现在不冷。
身上其他地方没有伤吧？
因为他现在是滑倒受伤，
都不会疼，做个稍微给他检查一下。
那个小腿现在都动不了，所以的话，待会的话得这样。
真是不容易，真的特别不容易。虽然是一次演习，但是依然的。亲身经历你才知道。我一直在观察他们，你看跟他们一直在聊天，一直在询问，一直在关怀。
你一个人来爬山的吗？
对的。
怎么样，冷不冷啊？
一直在有条不紊地进入他们的步骤，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就是平凡的人做的不平凡的事情，这个让我感动。
哎，没事啊，我们对那个腿随意，好，哎，好嘞，哎呀，来，
好，躺平，
来，躺平，
往下走，
哎，
好，
舒服一点，
穿。
来，我们先把人确定好。
我们从这里下是吧？嗯。
好，
嗯，一二三，
来，
掉头，
好，来，下面你们俩要接一下，嗯，来，小心，
来，
对对，慢点，
慢点，
好，好，好，小心点啊。然后，任何人要是觉得自己在走的过程中，
让一下，
要是有点不舒服的话，记得抬不动的话，一定要说啊，
看着一下脚，然后慢一点，
来，小心，前面有那个有木坎儿。
有一条横木，注意脚底下，
嗯，不要急。
我为什么不说？我一定要去抬这个担架。
小心，小心啊！
就是责任，什么叫责任？
小心啊！
我觉得就像，如果能社会上都有，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需要帮助的时候，需要救助的时候，人们都会伸手。
李先生不要着急啊，我们很快还有十多分钟就可以把你抬上去了，就可以送你回家了。
其实人的一生中，从帮助别人中间也可以寻找到快乐的，因为当救别人的时候，当帮助别人的时候，人是会有某种幸福感的。我相信这帮人也是一样的。
好，前面能不能抬得动，要不要换一下
啊？还好，
要不要换一下？
小兵，
我可以。
你怎么样？
我可以。
好，
我这也可以。
可以上坡，连续
上坡，来，上坡了，再下坡就到了啊！
加油，
加油，还有十多分钟，
好。最后两分钟，坚持就是胜利。
小心这个树枝，树枝，
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小台阶，
小心台阶，啊，
哇，好 ，OK，
好，哎，好，小心，好，来放下，好，那个各位辛苦了，怎么样感觉？
辛苦
是吧？
好，的确是非常辛苦。
那个大家辛苦了，那个这次是一个小小的演练，就是在我们日常救援和训练中，就是把这个东西要融合进去。那这一次救援非常成功，也非常顺利，大家辛苦了。
好，
好，好。那个这次也非常欢迎三位到深圳来啊，特别是到深圳来之后，能在救援队感受一下救援的这个训练的强度也好，还是感觉到训练的氛围也好，同时能感觉到像救援队这样的团队，因为这样的团队在其实在别的地方还算比较少，说实话，对吧？像在座的这些啊，这都是就第一个性都很强，第二的话都是不同的行业，大家能聚在一起，你们三位能到深圳来了解这个行业，就了解这个救援队的这种生活，这个非常感谢啊！那我们要不先因为在我们这里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的，那是做美容美发的，嗯，对，你看那位是现在是个
曾经是柔道队，
对对，曾经那是曾经，现在在家，对，现在在家，然后相夫教子，对，那个白头发这我们那个真是纯粹就是义务志愿者，另外那个呢，这就是专门是做一些户外用品的。啊，这是有开烧烤店的，这在公司的，所以我们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没有行业说是大家哎是同行的，都很少很少。
我觉得还有一个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你想想啊，你想各行各业，你有个多条朋友多条路嘛，你想你有什么事儿，比如说要找到他，都可以找到，对吗？
都是兄弟。
对，我们原来有句话就是同在蓝天下，生死是兄弟，对，哎，这一点确实就是不管在救援队确实是这一点。来吧，咱们喝一个吧。
喝一个，喝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来，谢谢，辛苦辛苦辛苦。今天其实我从那个上面搬那个人抬下来，确实很辛苦。但是就是你们说的，平时根本不是这样的路。
它是那种溯溪线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你根本都没法走。
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什么天儿，你又下雨，你怎么办？
对，
因为他只有走这些不好的路，他才会受伤，才需要我们。
对，
他走台阶，他不会受伤了。
雨涵他们为了练绳索去了很多什么恐怖的洞穴啊，好多洞穴，
爬了很多洞穴。
它是个什么？它是洞也很刺激，
是就是一个溶洞一样，从
啊溶洞，我觉得
从下面然后爬上来，对吧？而且是沿着一个绳子悬空爬上来。
你完全是自己靠自身的那个。
对对，靠自身的那根绳子，靠自身的就是你们穿的那个装备，
就这么拽。
对对，就是抬脚上去，抬脚一次最多能上个二三十厘米。两三百米，他们还下的比较长，我呢下的才一百多米。
关键是你周边都是黑的，你越爬都感觉到还是黑的，越爬
越崩了都。
全是在我在洞里面都是黑的。
那你们下去的时候，
下的话就是沿着那绳子下，
下就很快，
下的话几分钟就可以下到底了。对，但是上的话就很困难，比如说一百米绳子，我们可能三分钟就可以下到底了。但是你上来那一百米深上来至少得需要一个半小时。我们之前有一次在，不是我们去的，是蓝天救援队，也是蓝天去的。然后呢有一个女的，也是个女的，但是在蓝天来说的话，我们就类似于这种大姐大的。然后她出去救援的时候，就是在云南不是很多天坑嘛，然后一个车上两个人直接就带着车直接下到380米的天坑下面去了，人肯定没有了嘛，知道吗？然后为了就把这两具遗体然后弄上来，他们就是380米，就380米垂直的话，以他的速度就是那种已经是很大神级的速度，他要爬4个小时，就是在那个大洞中间有一个绳子，就在那个绳子上面爬4个小时，连续爬了4次啊，因为他要下来确定遗体的位置，然后呢放绳子下去再固定，连续36个小时没睡觉。回来之后36个小时结束之后，就一句话，不要再跟我说任何话了，我只想睡觉，倒头就睡，整整睡了2天。而且这种因为这种救援是风险很高的，
对，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
很高，
这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做
的。然后他在那个出发之前，他就写了遗书放在枕头下面。
他这个从事这个救援工作，一生碰到一次，就是自己终身难忘的。
来吧，
来
。这次呢，我们到这儿来啊，其实知道一个很重要一个，这个行当是一个志愿组，
对，
全是民间组织，而且完全是各行各业集中起来的，然后呢，自己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一定的那个社会责任，对待生活，而且是非常非常热爱的一帮人。然后聚在一块儿，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些救援呢，看到你们的工作呀和日常的生活呀，我就觉得这应该是在全国应该的确是让很多很多的人来知道，然后知道这个组织，有更多的人来参与这个组织。其实就像见义勇为一样的，你起码就说我通过我的事儿，这是能让更多的人能有一个怀着一个公益的心，能对社会呢，能对人呢，互相之间的关爱。你这样的话呢，就是咱们社会也会往前走一步。人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到一定时候，就是当你温饱以后的东西，它一定是有一个东西想去给予的东西。去做这个事情，我做东西第一个我喜欢，能让我开心，
对，
能治愈我很多的烦恼，然后呢同时呢我又救助了别人，这样的话从这个中间得到更多的愉快乐。
对，没错。
所以经过这几天我觉得挺感动的，所以认识你们啊是我的荣幸。
来，开心，这真是开心。来，
强了，
好，人生有千万条道路，每一种选择都蕴含着一个人
对生活的态度，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一二
来，
啊，可以慢慢下，慢慢往下走，慢慢走。
怎么样，冷不冷啊？
好，小心点啊。
家不仅仅是温暖的港湾，更是爱和责任，也是这份责任驱动着我从一个小家走向大家。
慢点啊，不要急，对，上坡，
来，上坡了。
乘风破浪，步履不停，不负每一次出发。